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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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这个现在是怕声不够大，你要把这个楼啊手边行，不够大再行，这样手边生
哦，这样好，
这个楼声好好
好，
阿弥陀佛。
好，好，哎，这样，可以，这样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先试看看哈。我们这次开始要讲这个中论。我发觉，有勇气的也不少。这个。要谈中论之前啊，有一些观念我们必须要跟大家先提醒的啊，它并不是很容易听懂，尤其是，这中间有很多跟我们平常的认知习惯不大一样的，其实也不是不一样。是应该是怎么样？是我们一直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正思维习惯，所以我们不大清楚我们这些所处在的一种思维矛盾的地方。那现在中论所要提供大家的一种证件呢，其实并不是一下超越你，提供一些直接的指示，叫你就如实信受。也不是，它其实是顺着你能理解的这种理解能力啊，来观察你的思维上的矛盾。所以，只是我们过去没有这种习惯啊，所以，听会有点困难，乃至听到最后，有的人会对自己的整个佛法的观念会有新的一种提升，那有些就未必。也未必哈，这个我因为也谈过几次这样的课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啊。不过这个往后走就知道了，往后走就知道。那有时候听不懂也没关系，不过它有一种治疗那种失眠症的作用。因为一听不懂了以后，听不懂就很容易睡着了，不过这个至少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没关系。好，那在谈这个课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中论。那中论这个课啊，我相信第一个注解也很多，古大德的注解。我们现在的重点不在于谈这些注解。谈完不一定，因为现在会想来听，大概都一些佛学基础的人，现在的电子资料、电子档资料很多，自己去找，时间很多，要考证的，那你们自己看，我们大约介绍一下就好了，背景介绍一下，但我不做这种思想的论考证，正如之前我有谈过，我们在这边有谈过阿含经的选读，我也到别的地方谈过。那我还觉得有些人读完经典以后啊，他会产生一个比较问题，就是读完归读完，他不一定会用。所以当我们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的时候，他会发觉说，这个道理它是可用的。 如果整个佛法的修学它本身不能用上来，其实这个我最近一直在强调，就是修学佛法假如不懂得把它转为实用的话，实践来用的话，那整个修学佛法其实会形成另外一个负担。那甚至有时候是越深入之名相的理解的人，其实他有时候反而会越沉重越烦恼。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成为你的染着的对象，成为你的第六妄想式的一种造作的一个所愿对象，所以它并不能产生净化你的身心。那你的道力反而是被这么长时间在这种文字像里面的一种熏染啊，反而本来是一个圣教可以成为你所用啊，结果你反而因它而产生更多的执着跟负担。所以最近我在谈一个课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哎，假如我们在整条修学路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这个中论读完，那唯一最直接的审查是你能不能用这个中观见，它对你思维佛法到底有没有产生更积极的作用，乃至你在修学上它对你产生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没有？假如没有，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我说的话长时间呢，我发觉有时候蛮可怜的啊。我们深入越多的人其实越来越不能尝到法喜，那个法喜心不见啊，它变成好像是我觉得有点像这个躯壳留着，可是那个灵魂慢慢萎缩。那为了要准备课，为了要教学啦，就好多东西好多东西，可是自己不欢喜，那种最原初的佛法的感动不见了。那这绝对不是我们学佛的当初的原初的动机。所以我们发觉很多人在谈完课以后，记得我有一次在谈完阿含经刚才讲的那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啊，原来我们这个佛法的观念可以用在马上用在现实。我说你不用到现实，不然你学佛干什么？因为他们读完了这些理论，完了以后换个脑袋就学另外一个东西，但他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剑，马上要能用。否则的话，我们变成一个读完，另外一颗读完。就一直在转换科目，但我们发觉我们其实迷失在这些不断的这种文字教学当中。那同样的，我们在谈中论也是要用这种心情，所以有关于历史上的一些考证啊，或是不同思想啊，不同这种抉择，我们就省下来啊。这是我们现在照理讲是现在的教学的主流，一定会怎么样？因为谈了很多历史的观点，那我们就在这种历史观点谈多了以后，反而失去了对佛法的信心。我待会还谈到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唯有我们自己本身在实践的人，就会直接马上感到到那个问题。唯有你自己在实践的人，你就会感觉怪怪的。这个例子我之前也应该在其他地方有提过。有一位法师，他念佛，念的在还没出家之前，他念佛很精进，也念得很发喜。可是后来他在接受所谓的我们现在的这种佛学教育完了以后，他就奇怪，他也不知道他有变，只是到最近隔了这样十几年了，快二十，这样二十年了，重新在。以直接以正见，以对这个念佛法门的直接的信受跟理上的建立啊，见的建立啊，他听完了以后，他在念佛，他说：“哦，我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某些感觉那么久。”他现在才知道，因为感觉恢复了，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感觉不见了。 为什么？因为他对法产生疑，而这个疑啊，对法的疑，你以为没感没作用。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居士光在自修啊，他就短短时间利用几天，他诵无量寿经。那因为他很欢喜很诚心，所以说在一个初学没几个学佛没很时间很短的，就在这几天有很殊胜的感应，甚至他梦中里面竟然可以念出无量寿经。他说我又没去背它，而且那么长。其实我们啊，念念都成种子，只是我们的烦恼心，我们被六境所染污，我们的染污心让我们经常被搅和在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即使已经意念在里面，可是生不起来。可是当你心清心清净，原来每见过一样东西都不，这个种子都在，它的作用力都在，它竟然能自然显现这样的一个念佛的一面出来。那我要讲说，我们你以为你在听闻一个佛法的观念，假如说这个观念不正确，它对你有没有影响？其实有影响，有影响。你的见的纯不纯，好，你的发心纯不纯，都构成了你在听法里又产生的这种作用是怎么样的，都会有这种，都会有这种影响的。所以不要以为我没有影响。所以当我们不能以佛法这种追求佛法的实际的真实意义，包括发心，你为什么要闻这个法，你为什么要修学这个法，从一开始你要定位很清楚，你这中间夹杂的一些染污的心其实都会成为作用。而这些道理都在佛法里面的经论里面都谈出来，的确都有作用。所以有些人，我才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提醒，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我们自己走过这一条路以后，我们很怕有，我们希望提供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说，不要既是有心入佛门的人，可是就因为方法、态度、知见错误，结果这几年的时间光阴错过了，不但错过了，反而造罪了。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大家很清楚说，你一开始都必须要依着佛法经典里面啊，圣教里面所说的道理来闻法。我觉得的话，其实有时候我发觉越是好心的人投入越多，他并不是真的得到相对的回馈，并不得到那种回馈，反而很沉重。甚至有些人本来是一个好道人，长时间下来以后，我发觉那种道人相不见了，世俗人相出现。为什么？那个心不以道相应，不以道相应。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闻法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取其见。这个就是说佛法的施舍从来一开始就应众生的因缘，用种种的施舍教化众生。所以假如我们不掌握依义不依语啊，反而从以文字从它的升起的那种背景啊一直做文章，这会让你原初的这个对法的那个真诚心啊被这些琐碎的六尘境啊给污染掉。就我们得到很多世间人的那种琐碎的资料，琐碎片刻的资讯啊，结果我们忘了我们到底这个见能不能建立。因为我在一个地方讲完这个课的时候，他们就一个心情啊，他说啊，听了中论啊，我们其实私底下认为啊外道比较合理。我说你是上什么课怎么会上成这个样子？他说这个不方便说。他说上完觉得佛法根本是瞎掰的硬凹，我们再怎么样觉得还是外道比较合理。那听完中论以后一直变到最后好无聊，很索然无味，接着这样子只是在那里耍嘴皮子。所以我们研究中论的时候变成研究一个科目， 然后我们要去了解它，因为中论是大乘佛教的一个主流代表论，不懂不行，那我必须要参与讲。可是完了以后，中论跟你有什么关系？不一定用得上。我们即使透过这个中论所要达到的是，我一直强调中论有一个重要，它是一个正思维。这是目前我们所有教学里面，我们常有一个听闻佛法的机会，我们也急着想要修，但我们不会从以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我们这个思维能力很差，我们也很少在训练，我们就是上面讲的下面听啊，听完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就放着了，就这样而已。那修呢，另外再修的，我们解跟行是拉开的，我们是拉开的。那中论，如果你在学中论的话，除非我当然可能是我讲的不够好，因为语文能力有限，我们的应激能力也有限。但假如除此这个因缘之外，你读如果觉得读中论很辛苦，那个剑怎么这么讲可能吗？这有点是瞎掰哦，这个好像有点硬凹哦。这其实是因为你的剑很僵硬。你的剑，你对世俗法的懒惰心呢、啊、很硬，所以你今天要把它转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很不容易跳跃出来。在某一个意思是这样。那有的人他很快就能信受，所以这里面其实我看同样我们是现这样的一项啊，这个我们之前谈阿含经的时候，我们同这样项，我们都是五蕴项，可是每个人众生心不同了。你也是这个相，我这个相，可是我们的众生性不是说你的相跟我相是一样的。你对色受想行识的懒惰缠绵，代表你的众生性很重。你对诸法自性见的那种执着越强，你这种众生性越强。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讲的是慧根啊，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你不容易拔除对这种法的僵硬的执着。那我们现在有的人是一时过去很少这样的思维，也实际上我们在听闻所谓的般若正见，听闻啊唯识学很多道理，可是我们很少学会了如何将这个观念拿到现实当来抉择。我们当然很少有这种机会啊，很少有这种因缘想要拿来去琢磨对着镜的这种，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所得到的正见啊，要拿到镜里面去训练他的抉择力。也就是我们听完中论的时候，照理讲这种观念我们后续都还谈，你如果你他讲完了以后，你认为说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有啊，这一定会有。我们道理你好像接受了，你好像无法回答辩驳众论所提出的这种观念，可是在你认知里面你会化解，就那可是明明有啊，你会用明明有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为什么认为它明明有？你靠几个条件认为它明明有？那你如果透过中论的抉择以后，你会发觉说明明有，可是中论这么一讲好像也明明没有，那我这个有是从哪里建立的？你假如懂得去用在现实上去抉择，你对这个中观见的建立会比较快。否则的话，你光用这一套脑子脑筋这样想想，完了一回头又活得很扎实，那这个不会进步，不会提升。所以在这个中论的这种学习当中啊，它有一个重要，它是建立你如理思维的这种思维的，它利用你可以理解的这种逻辑观念。这个逻辑观念有没有跳开你的平常逻辑观念？没有。当然有的人逻辑强，有的人逻辑不强，不过基本上它是现在所建立破你的执着，是建立在你也能接受的基础上，不是在于你不知道你那两点点了，听我讲，中论不是这样破的，中论是你如果认为这样对，那你这样就错。 也就是以你能接受的思维去帮助你观察到你思维上的矛盾，这是中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如果连比较基础比较浅的，连自己的一些逻辑比较弱的啊，他听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不过假如你有一般的逻辑的论证观念的基础的，其实并不难啊。那这个我慢慢来，第一个建立这个逻辑的思维啊，如理思维的一种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种中论的学习当中，看反观我们的观念上的容易产生的哪些盲点啊。再过来，我们现在经常谈所谓大圣的禅法啦，菩萨禅法，那有的人认为大圣的禅法空洞没有具体，所以现在大家一流行都往南传禅法去，那只要有心都可以了啊。那可是你之前说大圣禅法不可修倒是错的，那为什么我们修不来？我们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一切法皆摩诃眼，一切法皆大圣法。你看所有大圣禅法里面有没有不净观，有没有安波法，有没有其他的八倍舍什么，其实可以都可以修。他明知为声闻禅法，他也可以是菩萨禅法。所以你看智者大师的六妙法门的，那不是安那波那法，对不对？那请问四念处经典里面有没有四念处？大圣经典有没有四念处？有，是这妙净长老特别强调的那四念处的修法，那不就是那个四念处不完全是以声闻四念处啊？经典里面有大圣的四念处的念处的解释啊。哎，道理都一样，其实你只要了解它，它是可以汇在一块的。好，那为什么修不来？第一个，真正的般若正见建立没建立起来。如果能了解这个般若正见以后，其实它能随顺一切处都可以安立法出来，而且它的那个空的正见一养成以后，它的法的升起处在从哪里来？你看声闻禅法是有次第次第来的，包括我们后头会讲的它的缘起是怎么样，他正如真的这个过去的大德，他们有他们的智慧，他们是从十二缘起当中分析到无我，他们是一种虚空观的现象。假如我们现在中论听完了以后，他到最后的最后极品就谈声闻法，那他谈的缘起，这个声闻的缘起见跟中观的缘起见、大圣的缘起见，你看你能不能抉择差？他如果不能，你看它的变化，生灭当中论证此法为，就是有生灭现象，因此此法为空。可是中观是什么？本身空，也不生不灭，是当体空。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是从一直从一建立法的相互依带关系以后，然后说有这些法生灭，这些法生灭，因此这个生灭所合合的这个法是空。可是在中观里面呢，从一开始你所说能生能灭的那个东西都一开始就空，这个当然后头我们会慢慢提，它中间不同。那因为不同以后，这个空性见的这种认知建立起来以后，它的对于修学佛法它变成能随缘安立。所以为什么菩萨禅法里面有很多洞中修持的理论，他也不一定执着一定是用什么方法，因为法就是你看啊，在声闻法里面特别强调生死啊，就是要断生死得涅槃，对不对？可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世间就是涅槃，生死就是涅槃。为什么会谈出这个道理？这不是大圣把他讲得很高超，讲到有点否定世俗，不是。正因为从缘起的道理来讲，假如世间生死有志向的话，涅槃也不可得。那涅槃在哪里？涅槃就在生死处。那既然生死处就是涅槃处，修学的方法态度 入手处会完全改变。所以我们因为对于般若见的养成不确定，所以我们发觉下手无方啊，没有地方啊，难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你这个般若见有了以后，般若正见有了以后，其实其他的方法都可以拿来用。所以到最后我们不是讲说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手，以无所得空性的见为基础，无所得为方便，其他掌握这三者，其他都融入这三界，则一切都成为菩提道，一切都成大乘法。他有没有特别要去谴责受慧法？没有。所以你看啊，相应菩提心，大悲以利益众生为前提，再过来以空性见为基础，那除此之外一切世出世间法皆为佛道。这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如果掌握这个根本的见以后，没有大小之分，就如法华经里面讲，三圣皆因果圣，三圣皆因果圣。所以它是直接以源于实相所建立的修行，所以它你所建立的那种次第的那种意义声闻所建立的观念，基本上他认为来讲，那是一种因以你这种机而说的。其实在大乘法里，从以相应究竟实相而立出来的修法跟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所谓的大乘的知见，我们现在很难去抉择，尤其是现在在修学佛法，这个下的力道不够，还有杂，我们认知很杂，所以认知很杂以后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啊？我们整个修学啊，发心啊，我所谓的杂质啊，经常被这个表象的这些资料啊给模糊。我们假如一开始是为了求道，我们一开始为了求道，那这个很多东西，很多的资料对我们来讲变成不是我们在乎的，我们不在乎这些琐碎的东西。那现在变成我们谈了很多，我们一开始带着一个很笼统，不是很明确我在追求什么样的证件，所以我们是很杂，杂到最后现在虽然懂很多，但真正最重要的精神却不清楚，也就是从我们所要问的就大圣跟小圣法理上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分不出来。我们嘴巴可以谈，可是实际上要你去抉择这中间有两者有哪这样差异哦，你谈不来。我们一般来讲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大悲菩提心，可是真正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个无所得的般若正见，这个正见跟声闻的那种智慧啊，正见啊，这中间有什么样法跟法的差异，我们大概也会留个口头禅，就说哎呀，声闻谈我空，菩萨谈法空，也就是这样。可是在细微要抉择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在我们现在啊，变成当要谈说有没有大小圣之分，以我现在碰到很多人，那就说不是很直接明确的讲说有大小之分，不然讲说啊，其实那只是发心不一样，强调发心不一样而已啊，或是说啊，其实没有，那是因为当初有一类人去否定声闻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很多人不敢去承担这个东西。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所知道很多在教学人他自己不是很明确的能去抉择，因此当我们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啊，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其实是杂的。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你一开始对整个你的修学的架构是整体理解的话，你不会容许你随便杂开来。如果你的发心是依于这一边来走的菩提道，这个修学菩萨道这个立场来讲的，其实你会很清楚我的走法是一致的， 我观念是一致的。哪些修学佛法当中有一些杂乱的地方，我不做。为什么？包括我们现在，我现在也谈宝积经，我们在谈菩萨戒，我们要谈其他地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你，如何以菩萨甚深密法为主。他一直在告诫这个。乃至《法华经》里面有谈到不以声闻能供，为什么？这不是毁谤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毁谤的问题，这是众生的习性问题。众生在修学这个法，如果我就讲过，假如我们现在你有世间热，我要叫你修出世间法就很难；你有出世间热，我要让你修菩萨道也很难。没有一点苦，我们不大会修学。好，假如你现在有一个很，你已经得到满足了，这是我们人的心性，众生的心性，只要得到满足了，他想要从这边跳脱出来很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会防护的不让自己那种未稳的菩萨根性受其他的你内在的耗药的，你好像有点比较苟且偷安的那份心情啊，会在一个想要极静想要熄灭烦恼，在承受不了压力的时候，有一种想要远离顿开得到安乐的那种倾向啊。这个倾向在你的修学当中啊，很容易就升起来，而升起来怎么就退失掉你原来的菩提心？为什么你会退失你的大悲心？可是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假如你退失这个，你的成佛之因缘就会出问题了。我一直在我们在上次讲阿含经的时候提到，连杂阿含里面都提到，声闻人、菩罗汉没有十八不共啊。可是罗汉都已经不受后有，罗汉不受后有，可是他又不叫佛，他们把佛当罗汉，但罗汉不是佛。那问题，罗汉走了以后不受后有，他如何修学成佛？怎么修学成佛？没错。所以在声闻法里面有没有说出阿罗汉完了以后下一步如何修学？他有没有承认阿罗汉上位？他在道理上知道不是我，但他又认为他已经无学，那下一步如何成佛？没有开出这条路来。那我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我明明知道众生可成佛，可是如果走声闻法这一条路竟然不会成佛，而且成佛的路都还停在那边，那显然是有菩萨道。哎，所以说你一开始必须要确认菩萨道能向你活道的这一个唯一路，你必须要能确认，你才会知道坚信这个菩萨道。那你坚信菩萨道以后再过来，你就必须要问一下，那菩萨道跟声闻法的差异在哪里？这不是光靠发心，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说菩萨道只是发心不一样，不是。不但是发心不一样，连智慧都不一样，所以否则的话不会成就十八不共啊。所以从一开始你的路就认得很清楚，为了要珍惜你向你活成佛这条路走，所以我肯定他，我重视我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不让我的菩提心在这样未稳定的时期呀、啊，有受到任何染污，所以我不以声闻能够。为什么我不轻易接触声闻法？其实声闻法是什么？也是佛法，只是声闻应激说声闻法，其实本身是佛法。那我们现在所学的、所熏染的是那一份，我们怕学到的是声闻习性，而不是包括我们要谈阿含经啊。阿含经本身是佛的智慧所说。所以真实法是佛的智慧， 可是他应机是说声闻，声闻能得其意，但他不是究竟。我们今天所否定的不是阿含经，不是佛所说经，是声闻人所领纳的那个境界，我们不熏染。因为这一熏染会让我在整个修学菩萨道这一方面菩提道、会受影响。那为了守护它，所以我必须要很清楚抉择哪些见可能会造成我一些修学上的障碍。为什么我要谈这些？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不能很明确的厘清这些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的见是很杂，杂到就是说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修到最后不知道说所有的佛法施设是有它的善巧，你把它混在一块，对你的修学其实有些是有障碍的，其实是有障碍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我们自己这边也学，那边也学，结果真正在实践的时候发觉整个见都构成不了一个一致的认知。我这样讲有些人还不一定能体会，可是当我们在看很多人的思想的时候，我发觉他的思想是杂散的。也就是说当佛法跟佛法认知上产生矛盾，他竟然听不出来。也就是说甚至他自己本身在实践，他自己建立他的实践系统的时候，他是互相矛盾的，他也连知道都不知道，他内心实践上已经杂了，他不知道，他现在修的已经偏离他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他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修行一直我们现在都不能有具体的感应？怎么会感应呢？你就乱打一通啊，到处开一战场啊，而且也不知道要打谁啊，就算到处乱打，可是就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一现在我在这一条修学的整个系统当中，我下一步往哪里走。我们要谈次第就谈这个次第，我们不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现在在修学上应该往哪里走，所以之间极为混乱。第一个，我们可能带着一个笼统的想法想学，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会发觉是也耗了好多年了，可是好像具体的实践的那种感受啊、体验啊，一直很少。所以因为没有一个佛法的体验滋润啊，老实讲要让你离开佛道太容易了，一下就让你跑。为什么？你必要你里面很空乏，所以你就会为五斗米折腰，你就为世间法所引诱，因为你里面空，所以自己不建立于法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明确的建立自己的正见啊，这条修行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真的是很虐待啊，真的是虐待。第一个，又要麻肥，又要麻不吃草，那么又要行菩萨道，混了自己都很饥饿，这就是我们现在修学苦啊。所以我当然看到很多人苦恼，我现在也觉得很能包容，因为我也很苦恼。那再过来，我说这种苦恼也理所当然的，其来有因的，能愿意发心都已经很难了，在这样样样条件都很贫乏之下，竟然还愿意发心行菩萨道，自己都还很颠倒，竟然还有这种勇猛心，只有赞叹的份，不能再去看低他啊。你看他每次渡完说我渡了一个人，结果自己身上流的满都是血，然后回来师父我又渡一个人了，他都自己都快倒下来了。哎，渡一个自己就渡一万损八千，自己也都是很累很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道理？这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论的理解，而是以如何抉择你现在所安立的这个大圣道的一个见的建立，这份的认知先确定以后，不然我们这样讲下去浪费时间没意义啊。所以为什么会啰嗦才先谈这个？因为这个动机如果不谈清楚，后头学读完以后觉得哦好累啊，不欢喜，你累我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你要开这个课来虐待我们？这就没意义了 啊。所以你要知道，假如透过这个见所抉择出来的很多东西，你发觉你有很难跨越，或是说，哎，这个问题我不曾思考过，或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原来有问题，其实当然有问题，有很多你认为没问题，其实你的抉择是模糊过的。就像我们在读《般若经》都一样嘛，你不觉得吗？你《般若经》拿出来诵的话，都一样。你这样讲未免在毁，你有人在看扁佛陀。佛陀你那么无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道理讲完就好，你为什么一直重复重复？你以为佛陀那么无聊，把一个道理讲了那么多面，当然有差别。可是问题我们竟然看不出来，因为啊，你的心粗糙，你自己被烦恼所盖覆，你的智慧没出来，所以对一切法相的种种变化的差别，你根本体会不到。所以这不是佛陀一直在重复，而是这中间以你极钝的眼智慧，你看不到这中间的法相差异，哎，是这样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透过中论，以便于对自己建立一个抉择，乃至于建立自己的正思维，啊，如何如理思维，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它不一定要你要学会这一套的一种僵硬的，就是一样学这样论证。其实你只要学会这一个证件以后，你随时可以感觉到自己落在哪一点上。它不但成为一个正思维，它还可以成为你的自我观察的一种观察力。正常的话，假如你学到，你应该会这样。假如你学完就没有了，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哈。再过来，我们一般来讲，对龙树的这个中论啊，认为是大圣共同所中扬的一个论。好，那所以说，在我们整个修学上来讲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论到底在谈些什么。从教学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好，事实上它具有哪些性质？哎，所以说我们在于这个见的养成之外啊，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原来中论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断的透过这个中论的整个过程的学习啊，也可以在我们弘法上有很大的作用。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们待会今天会谈到的，所以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绝对不是我们只是学的一个叫无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一个格式，而是我们学会什么？学会了当一个人立论一个东西出来以后，他安立在几个点上，这个事不生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所有能证明他可以有自信生的四种可能，而且除此四种之外没有第五种。我强调的是除四种之外没有第五种的这种周遍性。你可以讲五种讲六种都无妨，可是我现在为什么讲四种？是你我都共许的这个法就有四种。如果你真的能找出五种，我也找五种出来，也就是说你所有可能证明理论存在的我都把你还挂住，那这个代表叫做辩破。这要谈我慢慢这样一直学过来哈，我希望大家能学会，就是说慢慢学有这种素养出来。今天我们要让一个人不执着一个地方，是要让他所有执着的地方都不存在。如果他执着四种，你只破三种，他还有执着生长的机会。那我们不要讲说破别人，包括自己，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厘清你内在执着所安立处，你这个认知所产生的安立处，你能依你的观察能观察出它的周遍性，然后一个一个不让它存在。所以当你对方在说起法的时候，我能随应你现在所立的立足点，看出你所立的几个点，然后我才能能恰当的去让你放下自己。 我们现在经常就是人家一个理论，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佛法道理，我们就顺着文字走，我们很少站在一个，我们不是说要以佛法研究佛法，可是真正懂得用佛法研究佛法的并不多。你看佛法研究佛法，就是当我看到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知道这个理论是靠几个点生出的，我会从缘起的角度来认知这个点，我不会从一个单面的来确定这个道理，而是会从缘起的角度来确认这个道理。那这样的话，我对这个道理的升起，我会产生固定的执着，不会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谈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不会，他虽然文字是讲这个东西之外，可是却不知道从缘起的道理，从他所支撑出来的道理去理解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佛法当中谈的一个叫做什么佛性，那这个佛性的道理是什么？有些经典他就把佛性定义着像什么，像有自信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前后看他的经典所施设的缘起的道理的时候，你对这个佛性就不会产生问题了。好，所以我们这个在理解东西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习惯思考，怎么样？要看一个法、一个观念、一个立场升起来的背后条件，这就是我们开始学会用缘起观，利用这个中论的观念。你不一定要学他那个语词的论证，你学会了任何一个东西，在思维的时候，你再不会从单向性，虽然你不是讲自信见，其实就是自信的习惯，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一个经典，思考世间法，单从一个什么单向的，而不是要从缘起的。你如果能从缘起的立场来看，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对方的理论站立的基础上是站立在哪个地方，那你今天要让他远离执着，你就会从缘起的角度去破他，而不是单看他的一个单向的执着，那跟人讲说你应该这样来破他。可是你没有看到他还有其他执着面，他的执着其实是多面性的，他的一个产生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是有很多条件的。可是你因为自己也向来这种僵硬的思维，所以对佛法的认知也单条线的，对世间对人的事情也都单条线的，结果始终看不到真相，都看不到真相。就我们常讲的死人我们也叫他念佛，那庆生也念佛，好的坏都念佛，因为你也不会知道第二种法，你就始终就 一招半世闯江湖，每次用的都是那一套，为什么不会？你很少用心的去思考现前因缘所带起的缘起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当今要破一个人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你无所执着，我们为什么两讲出四面，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因为我从你现在的因缘看出你所站立的那种执着不外此四相，如果我让此四相不能安立，所有执着的可能性因此就没有根，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第一个在训练我们的正见的作用之外啊，它怎么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弘化当中乃至应对世间的时候养成一个如法的观察，如法的观察有这样一个作用。好，再过来，在我们谈这个课的时候有几个目的，这之前我们刚才谈的有几个点，那我在这里再稍微谈一下。我们重点是在立大乘法床啊，这最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不是纯粹感性上的想要捍卫大乘，我大概也不是这个心情，其实上是应从法上的角度来建立，从法上的角度来建立，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透过这个课程啊，大家能对大乘的这种 认识更坚定更确定。好，那这里面要谈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谈中论啊，乃至中观学派啊，最近大家很流行，都在也能接受，能接受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推动啊，这是龙树菩萨的思想本身相契阿含，因为我们肯定阿含，所以龙树学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当然我不晓得在座其他居士，一般在法师上应该都会比较了解这个立论点，但我一直在强调大圣的价值不是因为建立在阿含，阿含是佛法没问题，但大圣本身有大圣的法，大圣有自己也有 自身的法源，大圣经。我们现在很多人相信龙树菩萨，但不相信大圣经，很奇怪。你要知道龙树菩萨还著作了一部叫做十住毗婆沙论，那十住毗婆沙论是依什么？依华严经，依华严经的十地品解释他的初地跟二地，叫十住毗婆沙论。也就是说，如果你信受龙树菩萨，你应该信受他的智慧所做的抉择。结果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圣价值几乎失去了，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圣价值是建立在阿含。其实大圣的实质价值是建立佛亲口说的大圣经典，而不但是在历史上是如此，而在道理上它也超过声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课的时候，里面最重要的建立啊。我们过去在很多修学当中模模糊糊对于大圣法的疑惑，我们在这里要逐步把它理清楚啊。再过来，我们要利用这个中论啊，来建立这个能看清楚外道的思想跟声闻法的不究竟。那除了看似好像对外道跟声闻法的谴责他的不究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是谴责你自身的思想盲点，是这样的。好，是不是时间到了？好，那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好，好，辛苦。